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主内平安。
平安。
我想我们布道会，其实我们的主角是我们的很多的好朋友，特别欢迎今天来到我们当中，好不好？让我们借这个机会来欢迎一下。如果第一次你来到这个地方的，请举下手好吗？特别来欢迎哈，一位两位，好，谢谢，我们特别要谢谢他们，感谢神，我们能够一同来，在我们人生的这个不算太长的时间里面，但是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早上一同来，把我们的一些事情先放下，也调整我们的心情，我们能够一起坐在这里来思想，对于你我的人生所真正产生的一些影响的，好像昨天晚上我们提到，其实我们常常感觉好像困境，但是到底困境是什么？有时候又说不出来。其实当我们仔细看，正像昨天我们从神的话里面发现，当我们心灵里面没有光，我们看不见；当我们生命里面没有粮，我们就总感觉吃不饱，总感觉饥饿。同样，当我们里面没有上帝的灵，我们想要做好，但是做不出来。所以你发现人类其实三个很大的缺乏，缺光、缺粮、缺灵，而这三样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你才发现这是真正的答案。耶稣说，我是世上的光，叫人不再在黑暗里行走。耶稣说，我是生命的粮，人饥饿非因无饼，人干渴非因无水，乃是因为没有上帝的话。你们可以吃我，可以喝我，凡吃我的就永不再饿，喝我的就永不再渴。这是真正生命的粮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神就是灵，凡来到他面前的，用心灵和诚实来面对他，来接受他，来跟随他的，那个灵就住在我们里面，这个灵就是里面的生命，好像我们重新就活了过来。没有光我们看不见，没有粮我们要不够，没有灵我们也胜不过。感谢上帝，昨天我们看见这位叫巴迪买的，因为在人生里面认识了耶稣，接受了耶稣，跟随了耶稣，这三样他过去最缺乏的，上帝在基督里给了他。其实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见证，我们都像巴迪买一样，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生的来龙去脉，不知道生命从哪里来，要结束在何处，我们也像一个无依无靠的人。我们的父亲，我们肉身的不能够帮我们太多，也许爱我们，但是在某一个时刻会不在我们身边。也许很多时候作为年长的也有这样的感觉，你的孩子有一刻离开你的身旁，不再在你的身边，或许已经把你忘记，但是唯有这位上帝超越时空，他随时随处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感谢神，我们可以走出困境。当人生有了这三样，光、粮和灵，我们就一无所缺，我们能够战胜各样的困境。那今天我们来思想，我们的人生有一样东西也是常常困扰我们的，就是浮躁。浮躁有时候说不上来，就感觉心情好像不太对劲。我听到我的一个同学描述的最生动，他说什么叫浮躁，就是吃着嘴里看着碗里，还要盯着吃着锅里看着碗里，还要盯着别人嘴里啊，大概就这意思，蛮生动的。意思就是说，总觉得不够，总觉得好像别人比我更多。那浮躁当然顾名思义，浮就是非常的表面，躁呢郁闷、烦躁、急躁、暴躁，那种患得患失常在我们的里面。这 些年我在中国大陆的服事越来越发现，当然其实不只是中国大陆有这样的情形，整个世界你发现进入一个空前的浮躁的里面，每个人都在忙，但是不知道忙什么，每个人都感觉要不够，每个人都感觉好像无形的那个压力。我原来在东北念了一所大学，那么有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同学会，那我之前去呢就不太想去，因为很奇怪，那同学会上面一到那每个人都派名片，这也不知道他们哪来那么多头衔哈，我一看有的名片正面写不下，都写到反面去了，十几个头衔呢，什么理事长啊、董事长啊、这个老总啊，反正总而言之，那这种场合呢你就感觉特别感觉每个人都要炫耀啊，每个人都是要意思说自己都非常成功。那当然这种场合呢对我来说是一个考验啊。第一我没有什么名片，第二的话呢别人问我说干嘛，我说我在当传道人哦，每个人都觉得很诧异，还有人过来摸我一下看有没有发烧，当传道人什么意思，什么叫传道，在中国大陆很多我的同学都没有听过，不知道什么叫传道，还有个人自己解释说是不是就随传随到叫传道，我说倒有点像，真的随传随到，哪里需要福音我们就去。不过在这种喧嚣的背后呢是什么，我仔细给他们统计一下，我们原来班上三十几个同学，差不多三分之一都离了婚，所以第一生活家庭非常的不快乐不幸福，每个人见面都是离了吗离了吗，就这样吓死了，我说原来见面都吃了吗，天气怎么样，现在怎么见面都离了吗，因为太多的人就好像有个同学最夸张的竟然是离婚七次，他很得意，他本人已经有七次离婚的经验。那么你看见这样的一个，第一没有一个快乐的生活，没有一个真正幸福的婚姻和家庭，第二呢每个人忙到一个程度，我说你们每一天大概是怎样的一个日程呢，他们说我们白天就忙工作，然后呢晚上还要拼饭局啊，因为很多是做销售的啦，有的是谈生意的啦，跑来跑去，反正就是吃不完的，就是这个数不清的那些饭局啊，当然其实也不好好吃饭，反正他们说国家出钱我们出胃，就这样。那么身体都搞成这样，那不但这样，那我说那吃完饭干嘛呢，可以早点回家，不行啊，我们吃完饭还要去喝咖啡，我说这深更半夜喝什么咖啡，他们那个时候是真正调整心情，一天下来累得不行，那现在就稍微暗淡的灯光轻轻的音乐，我们就喝一杯咖啡，喜欢喝什么牌子的我还从来没有听过，很多人喜欢喝一种叫悲伤的多瑙河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喝过，哎，我说喝不得啊，这是咖啡，你不越喝越悲伤。他们说对，我们现在就知道了。所以他们很喜欢一个词叫 blue。我们学英文大家知道 blue 这个词蛮可怕，就是忧郁嘛。他们我们这就跟我们的心情比较配合，我们现在就喜欢 blue。我说小心颜色会变哦。他们说老早变了，以前浅蓝，后来变深蓝，现在一片泛蓝，全部都 blue。所以上海有一个统计哈，2005年。那个统计告诉我们，上海120万相当严重的忧郁症的病人，当然其实这个数据还相当保守，因为咱们中国人一般来讲，你得了忧郁的也不见得去看医生，有的看了医生也不见得告诉他，你或者你也不见得承认，那么已经被诊断很严重的忧郁症的病人120万，而其中呢80%是白领人士，这个统计数据很有意思啊，我们有时候想大概忧郁就是那下岗的啦，没工作啦，找不到啦，或者大概会忧郁，白领人是80%占，什么叫白领呢，就是有车有房有不错的薪水工资，有相当让人羡慕的这些的这个收入也好或者社会地位也好，哎，奇怪，这些人竟然是忧郁症的高发人群，而这个数据其实在全世界都相当类似，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忧郁症大概就是那些在当他们里这个 homeless 啦流浪的啦，或者他们大概很郁闷，绝对不是哦，他们都反而没什么忧郁症啊，挺高兴的。我有一年几个月以前在夏威夷那边带了一个聚会哈，最漂亮的海边那 哎，全是帐篷的，奇怪。后来他们告诉我，那全是 homeless 啊，这个反正有人给他们送吃的，送那个天天看着最美丽的风景啊，只要带一个帐篷就可以。你发现，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正在说明一个问题：一方面，好像你觉得物质上已经越来越丰富了，好像也不错了，但是问题是，为什么这个心灵的世界、内心的世界？却越来越苍白，越来越软弱，越来越忧愁，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？也许我们归结为都是佛造惹的祸。那么请问，到底什么是佛造？或者说怎么来从当中走出一条出路来？我要请大家来看一段神的话，我们还是同样，唯有上帝的话能够真正带给我们人生最宝贵的答案，最需要的答案。也唯有神的话，它不是一个理论，不是一个教条，它是真正一个生命。当你照着这个话去行，你就看见你找到了路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路加福音第五章的这一段经文，在第五章的1-11节。好，我们有圣经的请打开，我们或者也可以同来看这个投影上面。来，我们一起念一下这段经文好吗？备来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，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。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，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。有一只船是西门的，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，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。讲完了，对西门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西门说，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。他们下了网，就圈住许多鱼，网险些裂开，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。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。西门彼得看见，就伏在耶稣膝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船所打的鱼。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、约翰也是这样。耶稣对西门说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，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。不要怕，我想一个佛造的人，其实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症结，就是怕。你发现他总是在患得患失里面，没有鱼他怕打不到鱼得不到，如果真的有了鱼，有时他也是怕。你不觉得吗？很多很有钱的人，我看我的那些同学，现在有些当大官的，有的当大款，你去他们家真是不知道到底进了监狱还是进了一个家。铁窗、铁门、铁栅栏啊，有的装了探头。我们有个同学一天到晚到处说哪里有防弹车，他要找一个防弹车。我说你太夸张了，你干嘛？你也不是什么高干高官。他说不行，你不知道现在有仇富啊，这个赚的钱就怕这个被害，就怕别人来抢你。你没钱也怕，是有钱也怕，整个人生好像就充满在惧怕里面。这一段经文其实描述的一个叫做西门彼得的人，有时候看到他常常会联想到我们自己的影子。这个西门彼得其实他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基督徒，按照圣经的顺序，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第4章耶稣就已经在做呼召，这个西门彼得也愿意回应这个呼召来跟从耶稣。路加福音第5章这里提到，这个彼得虽然是认识主的人，也愿意做一个基督的门徒，但是你发现他的整个人生的重心在哪里？是在鱼的身上。用今天的话来讲，就是我们的 job， 我们的职业，我们的饭碗， 我们生活里面最喜爱的，我们最聚焦的，成为彼得那时候生命的中心。耶稣当然一眼就看穿，所以耶稣在那里讲完道，其实本来蛮累的，但是耶稣对彼得说，我们出去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。就让我们晓得，有时候我们也许人坐在这里聚会，你仔细想，我们脑子里想的可能还是工作怎么办啊，哎呀，还有些 project 还没做完啊，家里还有些事情啊，孩子啊等等这样。反而总而言之，你发现很多事情充斥在我们的脑海里面。我们生命的中心在哪里？我们人生的重心在哪里？到底怎么样能够走出这个所谓浮躁的状态？彼得到一个程度，他自己告诉耶稣，他说，我整夜劳力，意思就是昨天晚上我都加夜班了，我没睡，我整夜都出去打鱼，但是呢，我什么都没有得到。这样的人生，这样的情形，其实也常常发生在你我的生命里面，你我的人生的日子里面。我们有时候忙了半天呢，常常忽然间发现，我到底为谁辛苦，为谁忙，加班加点忙个半天，思绪愁烦困扰我们。当年的这个地方，今天你到以色列仍然可以看见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，在以色列北部叫做格尼撒勒湖，其实它的另外一个名字也叫做加利利海。当然其实它是一个淡水的湖泊，那么古代的人因为看了很大的一个水域呢，就叫它海，其实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海水，它是淡水。而且我去问当地的渔夫，他们告诉我说，这个湖里面呢，其实盛产各种鱼类，自古以来，本来上帝创造的天赋世界，他把人安置在其间，我们每个人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本来是真的可以好好的享受到上帝的创造。但是当我们人不要上帝，我们背叛上帝，每个人都在贪欲私欲个人的欲望里面，你发现最后搞成什么样，不但我们把整个大自然破坏，在这种贪婪里面，我们常常也不顾我们的子孙后代，我们也许为自己就赚了得着了不少的东西，但是那些东西真正的能够存留得住吗？这个就是今天所谓浮躁的本质。其实浮躁不单单是这个世界的现象，如果仔细看，我们有时候身为了基督徒，我们也不由自主好像进入到这个浮躁的世界里面。所谓滚滚红尘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有时候我们用这些来给自己开脱，给自己找一个台阶。我们觉得既然每个人都这样活，那么我们大概也活得如此是很自然，而没有想到其实浮躁带来的最大的危机在哪里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黑暗的权势，它是杀我们的灵魂，也是杀我们的身体。今天很多人发现被浮躁害得好苦。那么中国大陆有一个人哈，叫做宋天天。那这个人是蛮有背景的，他是中科院专门是做社会研究这方面，后来呢做了好几份杂志的编辑。那其中有一份杂志叫做《求是》，《求是》这个杂志是在中国其实相当高层的一个杂志，所以显然这个人对社会这方面有相当的了解。那他就写了一本书叫《浮躁》。其实这本书里面提到浮躁有六个很明显的特征，我觉得对照这些特征，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大概也心会戚戚焉。就是感觉说真的这些东西，他甚至提到说，其实如果你有两三样症状，你大概已经是病得不轻。那么他一共提到六个症状，他如果你六个症状全占，你大概病入膏肓，就叫做浮躁病。第一个症状是什么？他说浮躁第一个表现就是压力过大。人当然需要一些压力，但是过大的压力没有一个人受得了，你的胃也受不了，你的血压也受不了，你的身体也受不了，你的情绪也受不了，压力过大。这里有张图案意识，
假如一个小朋友现在很开心啊，那么下面就是他的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呀、啊，每个就这个小皇帝要把他供起来，那每个人都觉得压力很大。其实这些小朋友真的很开心吗？我到中国大陆去看，吓一跳。我想开心的不多，我看到还在小学里面，他们晚上做作业要11点、12点了、啊，父母给他们关了，压逼啊。所以有些突然间可以到美国来读书了，他们很高兴说，哎呀太好了，我们以后呢上学不用背书包，天天可以吃汉堡啊，真好，挺高兴的。那个压力啊真是很奇怪，他们告诉我们在中国每个人都是亚历山大啊，亚历山大就是压力像山一样大，叫亚历山大。不知道哪里来的压力，奇怪啊，年长的时候压力也好大，儿子要结婚啊，那没房子啊，咱们就再做贡献吧，再发挥余热吧。那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压力，说不出来的压力，这种压力有时候就直接表现在脸上，画在脸上，在人际的关系里面，在婚姻的关系里面，在亲子的关系里面，在整个社会的关系里面，感觉空前的压力。中国的中学生有一个调查，66%的中学生感觉压力过大，大到一个程度，有些孩子就在考试以前就突然间自杀了、跳楼了都有，觉得活不下去。那么他提到压力过大呢，其实常常表现在像前段过年啊，本来过年一件很开心的事情，全家团圆，哇，现在说不行了，压力了，这回家的路太沉重。不但是要挤火车很沉重，就是见了面怎么办啊，红包的数量啊，这个别人问你有没有结婚啊，还有很大的压力啊，工作怎么样，没升迁，很大的压力，有的又吵起来，反正弄得很不开心啊，就是压力非常非常大。那么除了这些压力，他提到第二样叫做过于繁忙，忙变了一个整个人生的写照，就每个人都忙不停啊，从早忙到晚，而且有时候也不知道到底忙了什么啊。最有意思啊，有一个老中来到美国来，他学英文，那么他说英文太难记了，那么他就用中文来标注一下，他说 Monday 就是 Monday 就很忙啊，那么星期二叫秋实啊，这发音有点靠近啊，不过他这样记单词比较好记啊。我一看都跟死有关了、啊，礼拜三叫未死还没死、哎，那么礼拜四叫继续受死啊。哇，就当然忙的里面当然一定跟死有关啊。那么礼拜五他叫福来了，终于有点盼望了啊。所以礼拜六叫洒脱一点啊，洒脱了。那么礼拜天叫比较爽啊，可以玩。然后周而复始，礼拜一又开始忙得继续忙啊。这个真可怕，一周7天里面洒脱的不太多啊，全部都在忙里面。第三样呢叫做缺乏信仰，当然这个宋天天不一定是个基督徒，不过他也发现一个很大的危机，当然没有一个信仰很可怕。你说没信仰，以前我们这些口号都会背啊，好像啊，为人民服务啊，解放全人类啊，等等啊，你不管真的假的，多少那个时候好像人还有点理想的支撑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个我有一次住一个旅馆，一看往上面一个牌匾，我一看就多了一个字叫为人民庇护。所以现在这个理想啊，像你到中国很多火车站啊，什么飞机场出来，它有个小卖部啊，卖一些纪念品，你真的看到那个杯子上面都是这样为人民庇护。但我以前想这样也不太合适，因为你总得有个版权嘛，对不对？你虽然加了一个字，那你的字体不能跟以前老人家一模一样。后来一看有解释，因为以前叫毛泽东，现在叫毛泽西啊、哦，那当然就没有版权了。他们连上面的签名都改了，也蛮形象的。以前刮东风，现在刮西风。其实你发现日光之下没有真正认识上帝，你没有一个真正真理的标准。你真的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，管什么呢？现在人说信什么就信钱。所以有一对夫妻蛮有意思，他们生了一个宝贝儿子，那么这个父母当然绞尽脑子要给儿子取个最响亮的名字，想了半天没想出来，后来有一天突然间发现有个名字太棒了，因为那个老爸姓许，言无许啊，那个妈妈姓钱，他们管这个孩子叫许多钱，正好又有父亲的名姓，又有母亲的姓，叫许多钱。 客去给他们建议说赶快申请专利哈，这是太好的名字，千万不能让别人用啊，就你们家不用啊。以后你看别人一叫许多钱许多钱，没钱都会有钱。我想这个名字咱们那年代那叫绰号，那不能叫做大名啊。现在大名就叫有个，还有一个人叫藏庭版，他反正什么名字都有啊。反正就是钱嘛。其实你说他信，他就信钱，我就信我自己，我就老大。这种其实非常可怕。他告诉我们第四要的叫做给予成功，就是我们只要一个目的啊，就是成功啊。只要我们啊，所以这个最近一期的亚洲周刊啊，就说中国现在真的要考虑叫做极子国。我们就停不下来，每个人都急啊忙啊。那你说我们这个有时候你发现这个听什么东西要快进啊，赶快让他听听看后面怎么样。那么上网呢就是要刷新啦，评论呢要抢沙发啦，什么寄信要特快啊，它里面列了很多，照片呢要立等可取啦，那么这个坐飞机要支行啊，开车要高速啊，还有那个什么磁浮悬啊，动车啊，什么我们都要快，通都要快。那最有一个现象最明显，你看有时候我们到超市，比如说你去 Costco， 你去 Sam's， 你发现有时也这样，你总觉得你的队是最慢的啊，怎么行呢？为什么旁边的队比较短一点就跳过去了？结果等半天你发现更长，哇，你的队又开始前进了，又跳回来，来回跳。早上有时候在超市看到一些，尤其我们华人等不得，我们就来回跳，反正看哪个队了，好像到一个程度真的。所以其实像去年这种动车事故也不奇怪，因为一切就是要快啊，高速啊，这个。那么当去年发生这个举世震惊的这个动车事故以后呢，中国有一个诗人叫董大焕，他就在网上写了一首诗，他说：“中国，你等一等。”其实这首诗蛮启发的。他说：“你慢些走，停下你飞奔的脚步。”等一等你的人民，等一等你的良知，等一等你的道德，等一等你的灵魂，不要让列车脱轨，不要让桥梁坍塌，不要让道路成陷阱，不要让房屋成危楼。其实这种的呐喊差不多每个中国人都知道，我们当然很容易指责那些贪官污吏啊，指责那些腐败啊，指责那些不顾手段这个只达目的。但是如果想想我们自己的时候，我们不由自主，好像我们的心也急啊，也等不得啊。湖南那边就出一个老师，这个老师呢以前招数还蛮好的，后来他看别人也评模范，那个也模范，那个也模范，但他说什么时候我也等 也得一个省模范。那么后来他就想了一个主意，真蛮有效，别人到他那个班上一结果一看哦，你只要任何人提问题，他班上同学全会回答，每个人都举手，那当然后来就评了省一级模范。不过他用什么办法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后来他班上有个同学讲出来，他说你们不要太诧异了，其实道理很简单，你们没来以前老师已经跟我们讲好，待会儿有任何人提问，会的给我举右手，不会的举左手，全部举手。我会看了，我就教他举右手的回答。不过你千万不要举错，旁边人不能分辨右手左手，那我会分辨，你们自己举错你倒霉的嘛。你如果不会你给我举个右手，那你答不上来，这也扣分哈。所以就通通全班都举手哈。我们有时候蛮容易就是耍一些小聪明啊，想一些办法啦，这个好像我们只求考试通过啊，这个只求这个管他抄的管他拼的管他哪里拿来的，反正我们就发表了再说。给予成功，那么第五样他就提到过分追求完美。所以在华人里面出现什么虎妈啦、狼爸啦，一点不稀奇，因为我们就是不一样，我们就很多自己的梦想没实现了，我们就觉得不行，那我既然这一代实现不了，我非得让我的孩子实现。所以大陆现在也很流行哈，出了一个狼爸，叫三年一顿打孩子进北大，没问题。不过最近出一个林书豪以后，很多人又开始调整，说林书豪这个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呢，哈佛的高材生现在又体育这么厉害。其实他们忘记了德智体的根基是什么，你的灵。林书豪的成功真正是跟他的 spirit 有关， 这是很多人忘记忽略的。我想如果我们华人再不注意我们孩子的灵性，你会发现真的那个方向不对，你怎么逼都没有用。我有一年，我们有两个好朋友，真的他们两个孩子两家啊，一个东岸一个西岸，一个进哈佛一个进 Stanford， 这种学校都是我们华人最希望不得了，就是希望他们要进去。结果呢，那一年差了前后三个月，这两个孩子都自杀。后来发现其实情况很类似，已经有那个忧郁症，父母呢没有注意。我们常常有时候父母就逼孩子啊，你只要给我拿个好成绩，别的都不管。A B C D， 你这 A 还算 acceptable， B 就 bad 就坏了。这我们几乎华人家长连那个 B 都不能接受，你非得给我拿全 A 全 U。我在大陆那些同学也是这样，哇，有一个以前大学的好朋友哈，他老跟我说，他说张师这个陆家伙，我孩子要到美国来。那么我说你孩子英文怎么样？他说不行啊，太差了。后来我跟那孩子通这个电子邮件哈，发现他孩子英文好得很的。那个父母一点不了解，孩子在电邮上跟我抱怨，他说我爸妈就觉得美国只有一个哈佛可以去，其他通通不行哈，所以我的英文如果够不上哈佛那就不行了，在他们眼里完全没有价值。我另外一个同学孩子还真进了哈佛，那天见了面，我说孩子去哈佛了，看他无精打采，我说不错啊，哈佛不是你们美国的，那我说中国的北大吧也不错，他也不是哪里，哈尔滨佛学院。这孩子没跟他商量就去了，干脆出家了。他说我先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讲，我一想哈尔滨佛学院简称就哈佛吧。真的，你看这很多悲剧就这样造成了，因为父母就把压力给啊，反正你得照我的想象嘛。所以叫过分追求完美，当然人需要追求卓越完美，但是如果人不了解我们的本相本质，我们的有限，一味的追求我只要成功，我只要别人羡慕，那这种情形呢，我想很多照片常常会勾起也许你我童年的回忆哈，通常都是家长拿个拿一把扫帚吧，或者拿一个，反正就是督着你逼着你啊。过分追求完美，那么他提到第六样是什么？个人欲望高涨。欲望这个东西很可怕，很像一个被打开的潘多拉的魔盒。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没有关系啊，我们很淡定，我们很有定力，没有问题。你发现那个欲望会一个接一个不断的涌流，